据美国军事杂志《战区》披露，科伊特6月底在政府合同定价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不知道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国防供应链速度，我们就会输。科伊特举例说，美国的国防预算程序要求官员提前计划四年后需要些什么的技术，而且只有在国会通过繁琐的修订程序之后，才能够在拨款年度里面根据实情作出调整，以便有效地使用资金。霍尔特表示，我们真的认为这个正在是处于生存威胁里面吗？这个或者不是，从国会以下我们真的是相信吗？如果是，美国就必须要立足于战时基础上面，而不是立足于和平时期的采购以及资源配置，这个才是阻碍我们成功的第一大障碍。对此，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帕7月1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座谈会上面，面对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就指出，中国擅长窃取国外技术，问题在于如何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是加快技术采用以及和投产的速度。他说，没有人会比美国更快或者更好地创新，这个根植于我们的文化。美国作出伟大的创新工作，但是中国首先做的是在这里窃取他们，使到他能够更快地窃取、调整、整合以及是建造。因此美国是需要继续努力保护知识产权不被盗窃，确保关闭非法收购以及是合法收购的大门。美国非盈利性联邦资助研发公司在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强应超龙，理解和超越中国国防采购以及是创新系统，将中国模式总结为是吸收式的战略，运用逆向工程、知识产权窃取等措施从外国获取技术系统，以及是通过军民融合来整合商业以及是国防利益。美国的模式则是构成生成式的战略，优先发展国内新技术以及是原创军事系统。报告作者之一沃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能够快速拥有新武器不代表它的运营以及是维护能力跟得上。而此外，美国国防部近年发起多项提高采购速度以及是灵活性的改革，比如利用中层采办方式来实现快速原型开发以及是部署。该个报告的另一作者麦格雷戈表示，大多数的专家认为美军仍然具备优势，但是解放军的加速发展令人担忧，他们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进步值得当心。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阿罗约中心的战略原则与资源项目副主任黄佩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防采购体系起初为了保证负责任的国防开支，是设置了大量的监督环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个系统已经制定了如此繁多的政策、流程、法规以及是行政规则来试图维护基本价值观，但是实际上已经反过来侵蚀了这些的价值观。不过他同时亦都指出，在别无选择的战时情况之下，美国的采购系统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利用传统国防工业之外的大量的智力以及创造性的资本。比如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采取了排除官僚障碍的快速采购计划。传统基金会高级国防政策分析师巴尔特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确是在技术采用领域落后于中国，但是中国吸取国防资源的模式亦都伴随着大锅饭的思维，扼杀了创造力的弊端。他说，在部署以及是整合新武器方面，中国的体制比起美国有两个优势，它可以强制它的非政府部门参与，并且对资源分配是没有立法监管。巴尔特斯说，这些的优点是有它的缺点，这个会扼杀来自非政府部门的任何创新，并且行政人员很容易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之下成为了集体思想的牺牲品。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陆军退役少将费拉利亦都预测说，考虑到中国经济及是劳动力的萎缩，高科技私营企业遭到中央打压，解放军未来部署新武器的速度可能会放缓，看来中国可能正在放慢能够产生这种战斗力的能力。而此外，在高精尖的技术领域， 兰德公司去年7月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防采购指出，解放军在高端芯片、潜艇静音以及飞机发动机制造的等等领域依然难以有所突破。他说，毫无疑问，美国军队仍然更胜一筹。前美国国防部代理副次长、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新兴技术研究所执行主任刘奕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高超音速方面，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实际上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中国还是在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等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但是仍然未有领先。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花费的金额，美国有被中国追赶上的风险。刘奕斯仲提到，中国大力投资武器的最大后果就是提升了台海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会进行计算，并且认为自己可以在入侵台湾的时候占上风。他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会鼓励中国更具侵略性。乌克兰战争持续了5个月，可持续的武器维持以及更新能力日益成为了对抗消耗战的关键之一。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主任、退役海军上校布拉德利·马丁对美国之音直言，美国应该是对长期战的能力正在被漫长的预算以及采购流程所削弱。他说，美国并未有真正计划长期支援能力，他们在短期内可以应付，但是如果卷入一场可能持续数年的冲突，美国还未有准备好。为了提高美国部署新武器的速度，埃斯帕在7月14号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但是美国有着盟友网络的优势，在共产主义体制当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残酷效率，使到他们能够更快地采取行动。中国是没有国会、利益集团，不需要经历某些的事情。艾斯帕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是今日较早的时候和澳大利亚副总理进行了讨论，关于如何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做些什么事，来更快地分享、集成、适配、进行原型测试，然后更快地批量生产。艾斯帕目前在大西洋理事会领导一个致力于国防创新的委员会，他以亲身经历指出，为了吸收私营企业的新技术，不单只是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而且是需要美国行政机构内部以及国会等部门的合作。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文化，问题在于让这种的创新进入国防部，走出门外。这个就是年轻的公司、初创公司的创新者、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美国在技术采用以及适应的过程当中是伤害了自己。而此外，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合作研究员葛林·亚达以及是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帕德在去年2月发布的报告当中提出，起源于冷战时期的规则、规划、计划、预算以及执行系统的线性管理架构，导致了国防创新的时间限制消失，国防能力的适应性受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费拉利对此表示，美国的国防拨款程序非常严格，60年代前国防部长默克纳马拉领导下的武器系统建设周期沿用至今，已不足以应对中国的威胁。有时一个新的武器系统是需要5-10年的漫长等待才能够使用。他说，挑战是在于你需要国会以及行政部门共同努力，废除很多规则以及程序以加快速度。费拉里呼吁，现时美国在武器质量还是武器数量上都领先于中国，短期内如果是有热战，美国仍然是可以击败中国，但是10年之后，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而中国继续按照它的步伐前进，这样这个将会是一个问题，美国仍有时间进行这些结构性改变以保持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